我们当中给我们弹这么优美的钢琴哈。啊，我们也继续要记着为麦姆士祷告，因为他在九月份哈，我们这里记得他要在赞比亚难民营培训，然后在十一月份他都是比较忙碌，多半都要在外边，所以我们在祷告中来纪念他。我们的人生哈，都在面对考核哈。从幼儿园入学，幼儿园就要考试了，知不知道哈？好的幼儿园，然后孩子们必须考一些基本的技能，然后你的技能啊、如果够的话，你才能可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幼儿园。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哈，我们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哈，我们都在考试，所以我们都在准备考试哈。啊，我们的那个小时候这个啊，读书的时候好像就是为着考试而活哈。那即使你今天已经工作了，你知道你的老板也要考核你，虽然压力没那么大哈，到是年底如果正规的公司给你一个考核指标，你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老板跟你讨论一下，然后决定你的加薪和升职。那弟兄姐妹们，知不知道我们的人生还有一个重要的日子，神要来考核我们。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要来看看圣经哈，啊，来给我们讲那个日子是什么哈。我们还继续使用上一次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节到15节。如果你翻到的话哈，那我们再一起来读那个经文。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节十五节，我们上次有来读过哈。好 ，Yeah, Colossians, chapter three, verse 13-15. We'll read together. 来，我们一起来读。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成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主题哈，是奖赏的日子。那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哈，十三节这里提到一个那日子，这个日子呢，就是基督徒要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日子。我们当如何的为这个日子来预备呢？我们先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就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圣灵就引领我们，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愿你的圣灵亲自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也来帮助我把你的话语来讲解清楚，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这里讲到那个日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基督徒的一生要接受检验，所以这里讲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它表明我们生命的主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来盖棺定论我们的一生，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的一生。我们中国人的古话叫盖棺定论。那是不是只有这一节经文有描述呢？其他的经文也有类似的描述。在罗马书十四章十节讲到，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然后十二节讲到，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保罗也指向有一个日子，我们要站在神的台前，然后要将自己的事向神交账。那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哈，也特别的讲到，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大家看到哈，这两段经文哈，罗马书和哥林多后书都提到神的台前或基督的台前，那里使用了一个共同的希腊文字叫 bema 哈，如果没发错的话哈，英文的拼音叫 bma。 那 bema 呢，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是用来描述一个高于地面的台阶，然后罗马的裁判官或统治者 坐在地上，不是坐在那上边来做出裁定和判决，我颁布一个重大的一个管理的这个消息。那希腊人其实也用这样的一个词，在希腊的体育赛事中啊，有这个裁判官，他们裁判各样比赛的进行，然后最后当这个比赛在他们严密的这样的一个裁判下哈，这个得奖者要来到一个高台之上，然后这样的一个裁判官呢要为胜利者来颁奖在那儿呢他要被戴上冠冕象征其胜利。那保罗的这样的一个 banner 的意思哈，在这个台前哈，他可能更像希腊的体育的赛事中最后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这样的一个颁奖。那我们要来看哈，这是一个所有基督徒都必须严肃看待的，这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地方。在那个日子里呢，所有的复活的基督徒都要站在基督台前。圣经启示录二章曾提到所有的世人都要复活，然后在白色大宝座前接受审判。这里讲的所有的世人包括不信者，他们要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也是在主耶稣的面前，然后要有两个不同的结果，一个是去到永远的火湖地狱，然后一个是去到新天新地天堂。但是我们今天所提到这个时刻哈，只是针对基督徒的，不是针对世人的。所以基督徒传统的在这个教义上的说法叫基督台前，它不是针对不信者的，只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在这个日子，神要奖赏和责备神的儿女。在这个日子，我们必须面对上帝这位伟大的神，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我们人生的评语。在这个日子呢，他要验收我们人生的工程，我们人生的最终要面对这个考核，这是我们逃避不了的日子。那在这个日子完成之后呢，我们将真正开始天堂的生活。所以我相信是我们进入永恒开始的那一个开始的时刻。那我们看到哈，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四节讲到，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基督台前，一些人会得到奖赏。这里我们看到神要奖赏一心一生啊忠心建造的基督徒。我们得救是靠着神的恩典，跟我们的行为无关。但是从我们得救起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日为止，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工作、态度、动机、心思意念，对那些热忱的、忠心的和勤奋的，按照神的心意所行的，我们生命的主要给他们奖赏。在十五节又讲到，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般。那我们也要看到，这是一些人将万分愧疚的时刻。那这里讲到亏损，那亏损是什么呢？圣经中其实没有仔细的跟我们讲清楚，但是你想想，当所有的人都拿到 A 的成绩带 B 的成绩，但是有一些人他拿到 F 的成绩或 D， F 就 fail 啊， D 就是 ABCD 这个学校打分哈。那你想想他的感觉和感受是什么。我曾经参加女儿学校的这样的一个毕业典礼，基本上所有的学生都拿到了奖项，有的人拿到首远，有的人也拿到两三个，也有拿到一个的，但是我发现也真有没有拿到的。那你想想，那真的没有拿到的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那在天堂里那就是一个最大的亏损了。所以对那些冷漠懒惰，神要按照他们所行的给他们责备。这里我们看到哈，经文讲到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里是一个勉强得救，然后是连滚带爬，充满了惊险，可以说差一点他就进不来了。 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我们肯定为这些弟兄姐妹高兴，他们也会感恩，因为他们终于进来了，同我们在一起。但是在这个时刻，仍然是他万分愧疚的时刻。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在那个最后的日子，基督的台前，我们必须认识的真理。那为什么我们认识这个日子这么重要呢？这个日子对我们的意义如何呢？对于基督的台前，我先讲两个消极的意义哈。在哥林多前书4:5，就是稍后啊，保罗讲完3章之后又进入5章，他讲到，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奖赏。所以第一个消极的意义就是自己讲自己的事，要交自己的账。其实罗马书在提到那个日子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讲的。罗马书14:10讲到，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所以哥林多前书和罗马书讲到最后的一个日子的一个原因，都谈到不要论断他人。那保罗呢，在那个时候在哥林多教会受到了很多的论断，他实际受到很多的批评和否定。那保罗知道这些都不是真实的，这里有误解也好，这里有生命的不成熟也好，这有人的嫉妒，有人的骄傲也好，也有分党结争也好，但是保罗知道都有在最后的日子来被神来审断，要向神来交账你所说的话，你所做的事。所以保罗知道那不是最终的结果，所以保罗说，甚至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因为最终就是有从神生命的主最高的权威最后的判断和结论，而那个结果哈才是最重要的，才是真实的。所以保罗这里是告诉我们每个人哈，我们必须为自己的言语和行为预备向神交账。这是第一个消极的意义，我们必须交自己的账，你不是交别人的账，我们是神的管家和仆人，必须面对神的审判。那其实我觉得用审断更好哈，审判的话是最后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哈，我觉得用审断这个词可能更恰当些。那每个教会都有轻看论断自己弟兄姐妹的人，我们来到教会少不了论断，有的时候你们会觉得牧师有论断，有的时候你们也会论断牧师，然后你们会说，你看那个人他的话语如何如何，他的行为如何如何。但是神会问你，你有为他祷告吗？你有面对面的劝勉和鼓励吗？如果他做的不对，你有跟他沟通吗？你有凭着爱心说诚实话呢？你自己做的如何？还是你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却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所以我们个人必须按照自己所行的向主交账。那林前后书4:5讲到，要照出暗中的隐情，闪明显明人心的意念，是第二个消极的意义，就是暗中的事会显露出来。今天的社会哈，就是一个万分注重隐私的时代，表面上我们看都好，也有很多的善行，但是我们的行为背后是否有对主的爱，个人所做的一切是否都是为了荣耀上帝，只有他自己知道。你今天早上你来到这里，你没有办法环顾四周，知道每个人的心思意念，每个人的所作所为，但是在那最后的那一个时刻，那一个日子，真相将显露，每一个动机，每一个暗中的想法，每一个行为都将显露。在基督的台前，你就是没有办法隐藏今天的一些不良的嗜好、暗中的罪、不讨神喜悦的这样的思想。我们最好今天就勇于面对，然后悔改，甚至在你一个小组2-3个弟兄姐妹最认识你、最了解你的人，让他们来为你祷告。所以我说，早早的揭开伤口，就早早的得到医治。所以不要等到那天到基督的台前才显明出来， 而这些事情你有没有经过悔改，那将是我们万分愧疚的一个日子。那对于教会的牧者哈，我是深知神圣洁的要求。我每天读圣经哈，你们每天读圣经，你们会发现神对先知、对祭司、对神的工人的要求。所以我的里边外边都要力求对神对人都没有罪责或愧疚。但我并不是说我是完美的，我要我的心是向着神的，力求一些污秽的想法都不要存留，没有暗中可耻的行为。那我这样要求你自己，你也这样要求你自己吗？耶稣基督虽然是你的长兄，他是你的良友，他是你的好牧者，但是到那最后的日子，你将看到的他的另一面的更真实。他是宇宙的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伟大的真神。当启示录中的约翰，这个最蒙耶稣所爱的门徒，在启示录开始描述的时候，他扑倒在地上，他看到那个耶稣的显现，生命主的显现，他扑倒在地上。你不知道约翰曾经和主耶稣是何等的亲密，他甚至躺在他的胸前。但是在最后的基督的台前，那将是一个何等令人敬畏，但是也将是一个何等我们亲近神、见着他荣耀的时候。那我在这里想要你知道的是，那将是一个何等令人敬畏的一天。今天呢，我想重点谈谈哈更积极的意义，关于那一天的奖赏。你可以说哈，我既没有论断人，也没有什么暗中见不得人的事，那但是呢，我多半拿不到奖赏。你自己这样想哈，你说我这样就满足了，然后做个中庸的基督徒可不可以？很多基督徒这样想，我不是因为奖赏才来侍奉，我不介意将来有没有奖赏，我只要服侍神就够了。这可能就是我原先的想法，我只是出于爱和为着神的荣耀。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看圣经神是如何讲到关于奖赏的。我要把我们教会这个排球，这是第一名的比赛哈，拿上来了，希望我们教会也能在未来的奖赏中拿到一个更好的名次，这也是一场排球赛啊。我们教会的排球为什么这么厉害？第三名，这个好像是第一名。好，放到这里哈，我们要谈谈奖赏和冠冕。我们要来看第一点，神喜悦奖赏哈。在希伯来书六章十节，作者这样说哈：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这里说哈，神会记得我们所做的功，我们为他所显出来的爱心，然后怎样服侍信徒。不少人以为哈，我们一天都做很多的事情，那有时候自己也会忘记。我们常常想哈，我没有做什么服侍啊，甚至我也常常想，真是没有做什么服侍哈。现在上了年纪了哈，记忆力在衰退，然后我们也觉得我们做的非常有限。神怎么可以记得呢？那这里讲到哈，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保罗这里的意思是哈，假如神忘记了他应许过的，忘记了你们所行的，那他就是不公义。人会忘记，但是神却不会，他不会忘记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论大小他都记得，甚至很小的小事，你的一个心思意念他都会记得。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这个能力，他的眼睛看见他就不会忘记，甚至他不用看见他就知道，他就已经做了。所以甚至我们每个微小的心思意念向着神的，他都会纪念，他都知道，而且他非常愿意记得我们所做的一切。想想每个父母，你们记不记得你们的儿女所做的一切，特别是他们来感谢你 来荣耀你的所做的。作为父母，你绝对不会忘记，你可能会忘记你的女儿一些事情，但是她大多事情都不会忘记，并且更重要的，她的感恩或对你的回报或对你的孝顺你是不会忘记的。当我们得救了，我们悔改的罪神不再纪念，他不计较我们一切的过犯。圣经中很神奇的讲到，他涂抹我们的过犯如云消散，无论是厚云无论是薄云，他完全涂抹的没有丝毫的踪迹。你在神面前悔改的罪，借着耶稣的宝血所洁净的，他都不再纪念了。这是多么美的事啊！神不是抓着你的小辫子小尾巴来说看看你所行的，当你真心的来到神面前悔改的时候，他的这样的恩典如厚云消散，如薄云消散，如厚云涂抹干净。这是在以赛亚书所讲的，神就是这样不纪念我们的罪，但是呢，他去纪念我们坐在神上的所有的一切的事情。哥林多前书八章三节，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神为什么要知道啊？你爱他，他为什么要知道啊？因为神要给我们奖赏，有的奖赏在今生就临到，有的奖赏你现在已经得到了，你是知道的，有的奖赏要到最后的日子。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十八节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里讲到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没有人反对保罗会得到神所赐予的冠冕，但是呢，保罗不但知道他自己可以得到冠冕，他有这样的确定，他告诉我们这冠冕不是他一个人独得的，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神给他预备这样的冠冕，所以你有可能得到这样的冠冕。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二节讲到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神在圣经里给我们确实的应许，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把奖赏带给我们，赏与罚都在于神，神要按照每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但是对于得救的基督徒，神是讲行为的，今生怎么过，那就决定我们未来可以得怎样的奖赏。你真心相信的，你悔改的，你重生得救的，我们都会得到救恩。但是有些人会得到奖赏，有些不会。我们今生怎么样的过，就决定我们怎么样得来奖赏。我们继续来看哈，所以在启示录四章九十一节哈，再来描述二十四位长老，他们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活到永远卷者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呢，他们就伏在宝座前敬拜那活动永永远远的，然后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这是他们从神那里，从主耶稣那里得到的冠冕，然后他们又放在主的宝座前，然后他们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二十四位长老如何把得来的冠冕放在神的脚前来荣耀他。当我们努力赢得一切的奖励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让我们炫耀我们自己，原因是我们有可以更多的回馈来回馈主耶稣，从而增强他的荣耀。主奖励仆人，然后仆人反过来把这些东西来荣耀他的主人，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目的和意义。这就如同一个奥运会冠军把他的奖杯拿来，首先要拿到他的教练那里，儿子大学毕业回来，然后很快就收到毕业证书，收到毕业证书之后就交给我了，说爸爸给你了，然后他就不管了，我要给他放一个地方，我要给他来收藏，因为什么呢，这好像就不是他的，真是父母的。所以真是父母的哈，确实是我们的血汗钱。但是呢，我为什么愿意拿着呢，我今天差点又把我把女儿的奖杯拿来了，其实他都不怎么 care 放在那里了，但是我们一看到他的努力他的成绩哈，我们就很开心，就是 他们得到的这样的一个奖赏就是父母的荣耀。当我们得到主耶稣的奖赏，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生命主的荣耀。所以你爱主，你不想让他伤心，他已经给你他所有的，当你见面的时候，你有什么可以报答给他的呢？没有，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我们献给神的呢？没有，我们能献给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然后当我们这样献的时候，我们这样走过一生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能献给他的，可以看得见的就是他的夸奖，他的奖赏，他的赏赐，他的冠冕戴在我们头上，这是我们可以献给他的，是献给他的最好的礼物。所以当我们从神那里得到奖赏，得到冠冕，是我们给他最好的礼物。然后我们再来看哈，神如何的看重我们的奖赏。那神的心意哈，他并不是只是拯救我们，也不只是照我们能上天堂就算了，他的心意也不只是停留在我们长成耶稣基督的样式。哪个父母不想夸耀自己的孩子呢？哪个国王不想奖励他的国度里有贡献的子民呢？神的心意是喜悦我们，那我们以他为乐，他也以我们为荣，以我们为喜乐，所以他喜悦称赞我们，那我们有什么可以让他们称赞的呢？所以这样的一个奖赏，这样的一个喜悦，甚至这样的一个冠冕，是神对他的儿女心意的一部分，他希望我们努力来争取。所以正是因为神看重这样的一个奖赏，甚至他预备特别的一个日子来颁奖，作为我们人生的毕业的典礼，所以我们应该也要看重，我们要对未来的奖赏有正确的认识，这样才会使我们的生活有所改变。想想我说这句话对不对哈？我们此生要么是主的荣耀，要么是主的羞辱，这也不是我说的哈，别人我拿着放在这里的哈。那我们这一生有否可能既不荣耀主，也没有羞辱主，作为一个中庸的基督徒，中庸之道哈，我们华人很会过中庸之道的生活哈，既不出头，然后也不垫底，那我们就是最安全的哈，好像是，然后又很自由。我跟你说哈，是有可能的哈，因为神指出在老底家的教会，神怎么告诉他们呢？说老底家的这个温水，说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会众哈，神的子民，他们不冷不热，但是主却说什么呢？却要吐出他们来。所以神的心意是恨他们不争气，恨他的儿女这样的一个不争气，他不想他们这样的过日子。所以我跟你说啊，中庸之道你是可以的，甚至可以像火熏一样，然后最后出现在天堂，但是中庸之道他并不荣耀主，也在羞辱主，这可能就是你未来的亏损，因为他罔顾了神的恩典和大能。所以今天啊，当我们对神的恩典响应的时候，其实就是决定我们将来是否可以得到神的奖赏。我们今天为主劳苦，所以你当知道神必然喜悦和给我们奖赏，你就会更有热忱动力全力以赴。那我们的生活如何预备未来的奖赏呢？我真的可以得到吗哈？我这样讲哈，你会觉得哎呀，这有点太难了，有多少有几个人能得到呢？那牧师你这样讲我觉得太渺茫。那我们再来看哈，我们如何来追求这样的奖赏。在哥林多前书9:24-25哈，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我们很多人就停在这了哈，你看保罗都说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注视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那保罗告诉我们的生活啊，就是告诉我们生活要像赛跑一样来争取天上的奖赏。他虽然用赛跑做比喻哈，但是他不是告诉我们只有一人，只有少数人能得奖赏，他是说你的这样的一个努力要像赛跑一样，你必须努力争取，有着这样的目标。如果这样的赛跑我们完全得不到奖赏哈，保罗就不会这样讲了。那我们要来看看最具体的奖赏在哪里，你可能会得到哪一个奖赏。这里哈，圣经告诉我们有这么多的 冠冕和奖赏在等着我们哈。有很多的经文哈，我就快速的给你读，你对号入座哈，看看你能不能得到这个奖赏。想想哈，你现在也在思想，我虽然做的不完美，但是神会给我奖赏吗？神哪方面给我奖赏？我来看哈，有三个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十章讲到，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人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所以这样小事上忠心的服侍，这是得奖赏。然后马太福音十章四十节又讲到哈，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赐的赏赐；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所以这样接待圣徒来关爱义人，这样的一个服侍人得赏赐。然后马太福音六章讲到，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暗中所行的，神会奖赏你们。所以可能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看见，但是主知道，他会给你们奖赏赐。然后雅各书在一章十二节讲到，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在生活中你受过的试，胜过的试探，在难处当中你得胜了，你可以得奖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一节又讲到，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谎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为主受逼迫，当你为主做见证，你受到人的反对甚至抵挡，你为主受逼迫，因着福音的缘故，你因着主的缘故，你会得赏赐。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六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我们看到爱不可爱的人可以得赏赐。然后以弗所书六章七节讲到，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那这里他是保罗是讲的在这个职场的当中哈，那你当你在这个工作当中，你服侍同事和老板，要像服侍主耶稣一样的，所以在职场中你可以得到神的赏赐。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一节说，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甘心，这样的一个心甘情愿来服侍人，这样的一个心甘情愿的这样的一个顺服得赏赐。然后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讲到，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大得赏赐。勇敢的心可以得赏赐，我知道这个赏赐我肯定得了，因为我的名字里就有一个勇字，然后不仅有勇字，还有一个奇勇，是特别的勇敢，更加的勇敢。我知道你们都很勇敢哈，你们来跟随神，特别在未来这个时代更需要我们有勇敢的心。启示录十一章十八节，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敬畏神的人，你敬畏神吗？你会得赏赐。所以我们看到哈，这里有这么多的赛道，赛道大家明白意思吗？你可能游泳选手，你可以是击剑选手，你可以是跳远选手哈，你的恩赐才能都不一样，不只是牧师，不只是长老执事可以得奖赏，不只是讲道的才可以奖赏，不只是在台上的可以得奖赏，不只是在教会能看得见的服事可以得奖赏。很多的人在以上的各个方面都可能得到奖赏。那作为教会，我们的目标，教会领袖的目标，也是帮助你们更多的人从他那里得奖赏。刚才我所讲的当然不涵盖所有圣经的经文中关于得奖赏赏赐的经文哈。你有发现你可以得一个奖赏和赏赐吗？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举一下手吗？不要谦虚啊，不要谦虚。你要谦虚的话，那其实举手的话你就会以为会做得更好，你更要去做了哈。那我相信牧师、长老、执事，每个为教会劳苦的同工，他们从神而来的赏赐是更大的。那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三章八节啊，保罗讲到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要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那保罗在讲这段经文的基础，他就是谈到他保罗和亚波罗的服侍，神怎么来看待呢？ 所以他是讲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同工，牧者长老执事，这样的一个花上功夫和代价，他会得到赏赐。然后彼得前书更是讲到，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彼得在前面讲的是什么？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你就知道哈，我们的牧者，我们的长老执事，我们为什么这样的尽心竭力的服侍了哈？啊，但我们都是从本来的，就是爱神，就是要服侍他。我们可能更多的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是神在这里给我们应许，所以我们的牧师，我们这里的老牧者在我们当中，还有我们的长老，还有我们的执事，每一个在为主来带门徒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会得到神的奖赏。那这里呢还特别讲到冠冕，在腓立比书哈啊四章呢，保罗特别说，我所亲爱我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住。所以我们看到哈，这样你们得奖赏，你们有更多人起来站立得住，然后也会在这个教会的领袖的身上也会就得更多的奖赏。所以这里是讲到，当你为主带门徒建造教会的时候，你会得到冠冕。所以我就想问弟兄姐妹哈，我就为什么问这个，我特别的讲到这点。我们现在教会又在选执事，执事的服侍是很辛劳，也要付上代价，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这虽然是劳苦的服侍，但是难道这不是神给你一个服侍的机奖赏你的机会吗？当你从这一点上的时候哈，你知道神的心意为什么要你进来。但我们每个人哈都有各自不同的服侍，有的即使没有做执事，服侍的岗位已经是很忙碌了，很充满了，我们很感谢他们哈。但是对于那些你甚至是神已经预备你了，你还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服侍教会，服侍众人，那这是你的一条赛道，可以从神那里得奖赏的机会。你也在祷告寻求哈，是否神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想告诉你们的哈，在我们的个人的生活、教会生活中，有非常的机会得到神的奖赏。那我在准备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原先就想，我就辛劳服侍，我爱神就可以了。我没有想到我得什么奖赏啊，可能许牧师、许师母得奖赏，麦牧师得奖赏，温牧师得奖赏，我觉得我得不到什么奖赏，因为我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理，我们就觉得我们就是做的不够。但是呢，就是让我们看到，神不是看到你做的不够，神都愿意看到你是如何的努力的愿意去做，愿意为他奔跑。所以神看的不是你的不足，你要看到神给你的是足够的充足，然后呢，他要给你奖赏。所以当我们弟兄姐妹，当你们为服侍而精疲力尽的时候哈，你不要想为什么教会的领袖就是让我这样做，为什么神也就是让我这样做。但是你有没有想到神真正的心意？所以我想跟弟兄姐妹说哈，我们在餐厅的服侍、教会的整务和各样的维修、各个团体小组的服侍、兴起发光、启发课程啊 RPG 的小组、关心学生、帮助我们的青少年儿童，然后探访帮助各样有需要的人哈，你的家庭的信仰的传承、你的职场的做光卓言，我希望让你们看到，在这些领域还有我没有提到的，你都有机会得到神的奖赏。你需要行动，你需要劳苦，你甚至需要背上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但是神会报答你，甚至神在这个世界就会奖赏你，然后最后还要奖赏你，甚至拿到神的冠冕。那我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哈，已经在这场赛道上，在上赛跑上在开始赛跑，甚至有的已经用尽了全力哈，我觉得我就差不多用尽了全力了，对，我们要适当的安息，然后调整，只要坚持下去，坚持，然后休息和安息和工作平衡好，要坚持到最后，跑到最后， 麦姆斯汀讲到过哈，就是马拉松的赛跑，所以我们要忍耐的长久的跑下，一直跑到最后。但是我知道有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哈，你们还没有跑起来，你们有很大的潜力。你们要知道的是，你们的人生是一场赛跑。当我进入这个服事的岗位上，我就深深的知道这是一场赛跑。所以我每天哈，我也是斗志昂扬的。所以冯清，我就是我这个我的最好的帮助就是主持人说啊，你这么有干劲啊，那我希望你也有这样的干劲。那看到我们的执事的服事，长老的服事，那我们的兴起发光，我们现在又有几个 RPG 的小组的成立，然后我们的Alpha Group 这个周六哈，长青团契在这边服事四五十人，然后温牧师、许牧师、师母，然后还有我们的中年的同工在这帮忙，有那么多的老者哈。然后那边呢就是启发课程，启发课程来了十几个人，应该二十几个人哈，有这个可能将近七八个甚至八九个福音朋友。然后主要同工当然是马可主的这个一个小组的这样的一个启发课程的这个推进哈。那我们看到他们的热心，他们摆上，他们早上来吃的很好的早餐，有油条哈，然后还有这个广东的这个粥哈，粥，然后呢他们就用启发课程来。所以那天哈是非常喜乐和满足的一天。那天我也来了哈，我本来希望在家准备一些，就也带着一个学生我就来了哈。然后我们看到这边的长青这个红火火火的服饰，那边阿法小组在那个房间红火火火的服饰哈，我就知道他们是在跑起来，他们是在赛跑。当他们这样赛跑的时候哈，他们就得神的喜悦。所以保罗说，向着神设定的标杆直跑，为要得着神的奖赏。如果你原先从来没有想过，甚至我也没有想过，但是你要知道神喜悦奖赏，他要给你奖赏，你要向着标杆直跑，你知道那里有他的奖赏。那这学期哈，我又选了一门课哈，选了一门课哈，有点难，挺有挑战的哈。那开学之前我就要看这个教学这个大纲哈，每个学生怎么完成作业。他说讨论占20分，然后阅读占20分，然后小组项目10分，测试10分，论文30分。那我就想拿高分，我要完成这个这门功课的话哈，那我就必须详细的看这个要求，我才能这门功课顺利的通过。那不是说我想学的开心，我想什么样的过日子怎么样学，否则的话你这门功课你肯定过不了的。保罗也讲了相同的话，在提摩太后书2:5说，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拳击有拳击的规矩，自由搏击有自由搏击的规则。这个奖赏的标准和规则啊，其实我刚才我没有总结哈，但是我们一项项的练了，可能还没有包括那些的这个行为里边，其实已经定下规则，然后神要我们去怎么样的得冠冕得奖赏。所以要知道并不是随我们自己的喜好，然后我们自己也并不是裁判，神是裁判。然后当我们进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喜乐和满足。虽然是神定下规则哈，但是我们进去我们享受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会有喜乐满足。那我们我也让弟兄姐妹的明白是哈，我们的比武也好或者是赛跑也好，不是要击败教会里的所有对手，而你要见证他人，建造教会，越建造他人和教会，你有机会得到神的奖赏。所以你的奖赏就是帮助更多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得到神的奖赏。那启示录2:3特别提到一点哈，提到七个教会，从以弗所、示美拿起到老底家教会，七个教会的信，然后神有对他们的夸奖，也有对他们的责备，然后特别的提到对他们未来的奖赏。那不是所有的教会的未来都有奖赏哈，有几个特别的提到，讲到生命的冠冕，讲到赐给权柄制服列国，可能在千禧年国度哈，然后得胜的他要，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所以大家注意到没有，这是一个个教会说的，这是一个教会的共同的努力，然后这样教会的共同的努力让更多的人得奖赏。所以我想说哈，这样的一幅蓝图和美景跟我们上周所讲的 建造教会，建造个人是相关的。当我们努力的建造别人，建造教会，甚至更多的人走出来进入神国度的建造，我们将是一个对神的国度有贡献的教会，然后自然会成为一个得奖赏的教会，你也会成为一个得奖赏的人。我们需要一起的努力，成为一个得神奖赏的教会，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对不对？然后不是说，哎，这是你牧师你的目标，你自己玩去吧。哎，我要得奖赏，我自己努力就可以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奖赏，绝对我们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离不开我们的团契，离不开我们的小组，离不开我们的 RPG group， 离不开你有属灵的同侪，甚至你有你的属灵的 mentor。 是神看奖赏，他也更多的是从一个教会的角度来让我们去实践。那有人会问哈，说我现在开始争取这个奖赏还晚不晚？一切都不晚。上周的读经，如果你读的话，你就知道哈，有一个最令人惊讶的经文，讲到马拿西，他背逆了神55年，他已经被掳了，被外邦人掳到其他国家了，他已经亡国了，但是他有一个悔改的机会，他就向神悔改。所以历代志3章就讲到12节，讲到在困苦中，马拿西祈求他的上帝耶和华的帮助，并且在他祖先的上帝面前极其谦卑，耶和华应允他的祷告，垂听他的恳求，使他返回耶路撒冷继续作王。神的奖赏在这个他的人生当中，看起来是一个毫无绝望甚至根本没有得奖赏的机会的时候，在他的身上就成就了。所以在那个最后的日子到来之前，你有即刻的机会重新书写你的人生。不论你过去做的怎么样，不论你过去是冷淡是消极没有任何的动力，但是今天你可以即刻的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悔改你的过去，然后让他重新带领你，带领你，你的人生将成为一个为神奔跑得奖赏的人生。甚至你现在开始努力，你得的奖赏不次于牧者的奖赏，不次于长老教会领袖看起来那么多服事的奖赏。好，我们就来结论，结论已经很明显了哈。我们要来安静我们的心，我们预备来祷告。我想请弟兄姊妹来思考，想象那个基督台前的日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站在上边，我们都站在下边。你可能的台并不是很高，当你想到那个时刻的时候，你是盼望呢还是迷惘呢？当你觉得你在那里见到了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你认识他吗？你如何期盼他的评语呢？当他的目光停留在你的身上，扫过他整个的儿女，他的百姓，从主耶稣来说，一个长兄扫过他的所有的弟兄姐妹的身上的时候，你可以面对他吗？你可以用眼睛来看他吗？还是你只能羞愧低下你的头？你现在就可以知道，你要逃避那样的日子，还是期盼那样的日子？我们知道，主啊，当我们那一天到达天家的时候，我们都是最开心、最感恩的。但是，主啊，你要在这里，对你忠心的儿女、你的百姓来说，他们那一天要得到最大的奖赏，那一生将是他们最快乐、最满足的日子。他们或得到冠冕，或得到你的奖赏，或得到你的称赞，那将是个圆满结束的一生。主要我们这里就来到你面前祷告，主要愿在这样的一个赏赐当中，我们在其中，愿我们的眼不逃避你的目光，让我们看到你如何的夸奖我们，甚至赐下冠冕在我们的头上。 主要当我们知道我们那个日子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一生所有的劳苦所有的艰难就是最值得的时刻，那是一个最荣耀无比的时刻。主要我们感谢你，因为在那一天，主要你要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一生见到的人与我们一同站在一起。主要那一天我们更感恩的是，主要我们可能并没有期待得到奖赏，但是你却夸奖我们是用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得到了你的奖赏。主啊，我们就求在你的道路上我们快速的奔跑，维持忠心。主啊，你按照你的应许，你答应我们你要给我们奖赏，主啊，我们就相信了，我们就领受了，我们就更有动力来往前跑。主啊，让我们那一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愧疚也不伤心，因为没有我们交不出的工程，没有我们交不出的人。主啊，让我们心里没有遗憾。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如果让这样的日子可以临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人生来说，主啊，你今天你就需要来面对神，你今天你就需要决定你要不要来为主耶稣来奔跑。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你也知道我们的难处，你也知道我们人生的挑战。主啊，我知道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已经复兴我们，这些一连串的事工来复兴我们，你还要复兴我们，让我们更多的人起来为你奔跑，为你来赛跑。主啊，我们今天就来到你的面前，要定义得到你的奖赏，得到你的冠冕。主啊，愿你按照你的话语，愿你按照你的公义，按照你的应许，你就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成就在这人教会身上，成就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成就在每一个在这个时刻愿意来到主耶稣面前说，我愿意，我愿意来为你奔跑，来为你献上我自己的人生，我定义要得到你的奖赏。愿每一个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心志，请跟我这样一起说，我要来奔跑，我定义要得到你的奖赏，你的赏赐，你的冠冕，愿按照你的喜悦来成就，按照你的应许来成就。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